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有两个礼拜没有上课啊，大家想不想法会啊？想。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啊，这个有两个礼拜不上课，你会想念法会啊，就表示说，这个我们每天都需要有法食啊。所谓的法食呢，就是啊，这个佛告诉我们啊，说有四食之益众生啊，有四种食物啊。第一种呢，就是平常我们饮用的、使用的这些啊一般的食物啊，养我们身体的食物叫粗薄食啊。那么这个第二个呢叫细促食。什么叫细促食呢？就是你所接触到的友情，你所接触到的所有的自然世界，你所接触到的所有的生活当中跟你的色受想行识有关的东西，你细细去品味，都是一种食物啊。懂得这种食物你就温饱，不懂得这种食物你要用多少东西才可以把自己填饱呢啊。其实以前给各位讲过的，光是眼睛可以看就是一种喜乐，光是耳朵可以听就是一种喜乐，光是有这个讲堂大家可以一个礼拜见一次面也是值得喜乐，也就是触这件事情是一个丰富的食物。光是有经可以读一读，那个接触也是很好的，有时候听听带子也很好的，那是因为佛像可以看，那个触也是一样的，所以细触食啊。第三个呢是意思时，我们心里面常想着法，我们心里面常接触的它，叫的这个意思时。我心里面啊，因为有想，我们有念佛，我们就有意思啊。我们对于极乐世界的向往，我们就有意思。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工作生活抱着一种比较啊，这个开朗比较精进的态度，都叫做意思时。还有一个叫做事实，事呢就是万法为事的事啊。心事里头，有时候我们多么希望吃好的事，但是我们却常常要去抓很多坏的事来吃啊。什么叫做坏的事呢？那烦恼也是一种事啊。起烦恼，起嗔恨，起内心里头的不平，起共高我相，啊，气到安尼吼，迄个等下都要强被抓出来等哈，气的这个肚子里头都肠子都快都要拉断了啊！那个也是一种事实，因为这是一种事。但是为什么你不去吃一点比较清净的哈？为什么不是让自己吃的清淡一点？每天要吃的酸甜苦辣干什么啊？那甜当然是可以吃的。不过太甜吃了以后也有危险就是了。你这个叫啊事实啊。所以古时候以前本来没有佛像的，所以幽天王呢他就很想念佛不在的时候，所以就才开始有佛像。所以各位以后有时候老师也会请假的时候，你要记得看看经啊，自己用功用功啊，每天都要，不是只有两个礼拜，有时候你必须是每天都要啊，所以功课不要间断啊，能不间断这种功夫是很重要，那是绵密的啊。好，我们继续来讲这个无常品这一品经啊。这个不管我们啊，我们如果把一个我们的生活的东西，我们看成常或者看成无常，都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认为说，就佛法的角度来讲，佛法是常，那就它就不会变，它就不能够啊应供应各种不同的这种种种的需要，随时呢产生智慧去做反应，所以没有一种常的法。所以你去看《大般若经》里头，一不断在重复一段字一段经文，就是啊，就是其实根本没有般若波罗蜜这样子的法啊，实无般若波罗蜜这样子的法。如果有一个固定的般若波罗蜜的法，那它就固定了。你要去用在别的地方就有困难。 啊，你只要是杯子，就不可能变成啊当衣服穿；你只要是变成杯子，你就不可能当鞋子穿。摩诃波罗蜜是无一法可得的意思是，你需要鞋子的时候，它会变出鞋子出来；你需要衣服的时候，它能够应那个鞋子的需要，你能够产生鞋子。那个才叫做智慧，那个叫做摩诃波罗蜜，所以叫做无常。可是话又说了来，你如果认为它是无常，完全不确定的，你要鞋子它会给石头，你要帽子它会这个给鞋子，那完全不可确定，那这样叫是不是就叫法呢？不是，所以佛法非常非无常，它超越以常以无常，但是它却是一个所谓的无常，本身就是涅槃。那讲到这个部分，我们上次给各位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啊。我有时候对这部经啊，有时候会这么想，说哎，它就叫做楞伽经啊，又称为叫做入楞伽经啊，叫大圣入楞伽经啊。为什么叫做入楞伽经呢？因为楞伽城，摩罗耶桑的楞伽城，它代表着人，我们的心理世界。那为什么要入楞伽城呢？如果你有一个楞伽城一直执着在那里，那不是那不是又是一个有的世界吗？没有错，他的意思就是你到心灵深处走一趟。其实这部经你用一个最简单的白话文来说的话，就是我带你去心灵世界走一趟，你就知道了。所有心事的东西都是无常的，所有心事的东西都是千变万化的。你以为永恒不会变的东西，那些东西也是不可能的。那个真正心灵深处，那浮在表面上的东西，都是一不断的浮过去，不断的过去，就是要你看清楚这件事情。所以各位，你去看，它就是因为是一个空性，所以这心灵世界里头，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创造了大圣的喜乐的一面。也可以变成一个啊，让自己这个说它叫创造，或者是自己压给他们也好，那就你也可能变成一个地，进入地狱，进入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三途苦啊，那么到了恶鬼道啊。我们也可以到这个畜生道，也可以到阿修罗道。所以你的心理世界里头可以变各种不同的东西，但是问题就是你必须懂得摆脱这些东西，但是最后就可以建立一个像楞伽城这样子的啊，而且是一个菩萨的楞伽城啊，也知道这个菩萨的楞伽城本身也只不过是一个如幻如梦的东西。那么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到这一部经，它刚开始的时候，它一开始的时候，它所表现的这整个经文的美妙之处，那就是佛陀他到了龙宫去为龙王说法，说多久呢？说七天。七天到底有多久呢？上帝创造这个宇宙，基督徒都讲七天，佛经里头常常讲七天，七七四十九天，七七不是只有四十九天，七七就无量无边天，也就是说它是不可限量的。为龙宫说法，为龙王说法，可是龙王龙宫却在大海里头，那个海就是四海，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四海里头。然后他从海李龙宫里的出来浮出海面的时候，却看到了摩罗耶山，海边的摩罗耶山。可是那个摩罗耶山是如此的俊俏，如此的高，如此不容易爬上去，那是很俊俏的，可是也很美。上头最上面却有一个城，那个城就是楞伽城，就是我们的心。所以心意识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他就看到这个楞伽城，说啊，就是十方诸佛，任何一诸佛成佛了以后，都在那个楞伽城上说法。你说为什么十方诸佛通通跑到楞伽城去说法？很简单， 就是多到那个心的心意意识那个地方，多为那个地方说法。只要在这个地方能解得好的话，你的心就比较开阔；只要你的心能解得好的话，心里就比较健康，比较不会得忧郁症，也不比较不会得焦虑症，也不会得这些、这个心理上种种的烦恼、冲突、困扰，相对就会减少，就比较不会这些问题。所以是他佛呢，但是很开心的啊，望着楞伽城，指着楞伽城说：“我现在也应该去那里说法才对。”可是他才起这么一个念头，那罗伯那王呢就知道了。那罗伯那王怎么知道呢？罗伯那王是看到了那个大海，波涛汹涌的大海。可是这个波涛汹涌的大海，却不是台风要来的波涛汹涌，也不是这一次去修理那个牛二娘的那样子的飓风，也不是去修理日本的这样子的那么超强的这种台风。这个看起来的波澜是如此的美，这个波澜看起来是使他多么的欢喜。你有没有记得以前你年轻的时候他还唱过一首歌叫《夏天你过海洋》？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唱过这首歌啊？我不只唱这首歌，我还真正的夏天你过海洋。那个时候 我才结婚不久，还没有小孩，我跟师母夏天里过海洋，我们刚好有个机会，然后从水帘洞那个地方搭了一个小渔船，然后就到了那个鼻头角，我们坐了四十几分钟。那一天不是没有浪，但是波平浪静啊，不是海洋都没有变化，但是那个变化以及蓝天还有远远的白云令你这个喜悦非凡。所以我甚至于躺在那个渔船的甲板上，把手呢用手去扶着海水看着天。我记得那一次还把我母亲一起带在那条船上，实在是有时候想起来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喜乐的事情，现在年纪大一点不敢了。所以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时间就是了。所以这个很奇妙，这个罗伯那王看到他就非常的喜乐，然后说：“我知道了，佛就是要在那个地方说法。在哪里说法？会说我们这个心，要带领我们在心灵世界走一趟，就是为说这个法。”然后这个他呢就请去，也是到了这个楞伽山的山城，然后他是带着所有的他的眷属以及他的成就宫殿，这整个的莲华宫殿，那个宫殿并不是贪污得来的宫殿，那个宫殿也不是用暴力去解体的宫殿，是莲华的宫殿。所以所有的眷属所有的成就哪来奉献给佛，然后是在佛的面前奉献给佛，然后要为了要请这个法，那他请求说：“佛啊，请你告诉我我这样子的大圣菩萨做到这个地方，那我再下去我应该是怎么样？”然后还不止如此，他还要回过头来去请大慧菩萨。为什么？因为大慧菩萨呢才是真正会问法的人。所以你看到大师讲经的时候比如说星云法师在这个国父纪念馆讲经的时候，你会常看到这个长老级的弟子会在那个一个问题问，然后他来答，一个问一个答。其实这个的典故是来自于这个楞伽经楞伽城，它不止如此，但是每一部经你都可以看得到，都是这个有一位菩萨来问，那么由佛来回答，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他呢，这个请了大慧菩萨来问来请法，可是这一次要请佛真的要说了，可是这一次佛要说的东西呢，却不是用文字，他用什么呢？你们还记得吗？我们只能这么讲，是神通说法， 什么叫神通说法？佛呢两手一摊呢，就每一个人，就在当时在场的十方来的那些菩萨，这些菩萨都是大菩萨，也有声闻缘觉的弟子，在这所看到的是无量无边的楞伽山，每一个楞伽山里头都有佛，每一个楞伽山里头都有罗波那王，每一个楞伽山里头罗波那王都现出那么美妙的那个整个的一个世界。所以此刻你们彼此互相看一看，是不是每一个人的楞伽山里头都现出了这个入楞伽的现象？各位，你有没有欢喜啊？你有没有领略到这一点呢？所以我常常给各位讲，有时候我们啊这么想，你说老师你这样讲，我说一个每一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他都已经成就了大圣菩萨，只是他没有看到而已，只是他没有发现而已，只是他没有开悟而已。我不是说好多年前来这里听讲的一位老先生，他是个工人，他对自己是一个工人，没赚几个钱，这人生觉得好像感觉到没有什么价值。然后他告诉我，他说我从你这里听法好欢喜，然后冒出一句，他说如果我是你的话该多好。所以老师就把他拉住了，如果我你是我这句话是不，我会是你这句话是不对的，你不可能成为别人，你应该在你自己自身上自悟自度才可以。你做什么的？他才跟我讲他是工人。我说你盖多少房子？他说没生意都起给别人住。你盖多少桥梁？他说我盖了很多桥梁。我说那你最后一个工地在哪里？他说别二高。我说阿弥陀佛，你就是大菩萨。可是他还是不觉得，但是那一天晚上我跟他讲完了，所以你把他看清楚，这些东西都具足在这里。所以普贤菩萨在华严经里头第一会谈到了四祖妙严品，这一会里头普贤菩萨讲什么你们还记得吗？普贤菩萨说，我以普眼观一切众生，菩萨普贤菩萨，因为第一会的会主就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是一个行动的创造者，是一个不只是有智慧，有智慧，而且他是一个行动的实践者跟创造者，这人生的创造者。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我以普眼观。什么叫普呢？普门的普，是每一个角度都能够正遍知的普。以普眼来看，所有一切众生皆已成佛境，所有每一个众生都已经成佛完成了，都已成佛境。你不相信吗？问题是你成佛了你自己不晓得，所以还在那里烦恼啊。各位，就是甜蜜的东西你不吃，你一定要去捡苦辣的东西放在自己嘴巴，大概是这个样子嘛。好，那你现在看了罗婆那王啊，勤法的时候，佛所呈现的是无量无边的楞伽城，无量无边的楞伽山，每一个楞伽山都是入楞伽城，没有一个不是。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罗摩那王看得很真实，每一位菩萨也看得很真实的时候，突然间这些东西突然间没有了。为什么把它没有掉？就好像突然间本来是用个 PowerPoint 在那个地方给大家看的，现在都把它关掉，没了。我啊，为什么没有了呢？他告诉你，这些东西都只是如，连这些东西都是如幻如梦，如幻梦泡影的东西。你必须这样子做，但是你也要认清，这也是如幻梦泡影的东西。所以突然间没有了。就在没有的时候，罗婆那王就开悟了。悟到什么？你应该悟得很，看得很清楚。即使是用大圣菩萨啊来经营这个国家啊，做这么多的这种功德，连这些功德也是了无功德可言。现在你可以了解，那达摩啊，那么这个到了中土来，那么当时在这个啊这个梁武帝的时候，他见了梁武帝，到了南京去见了梁武，金陵去见了梁武帝，梁武帝跟他讲。 我斋生印经造事，我做这么多事情，我福德有，我功德有多大？达摩的回答是了无功德，这里面没有功德，并不是没，他说那是人间果报，不是真正的功德。其实这个回答是真正是在啊讲这个基本的佛法最精要的部分了，可是他听不懂，所以他还问他对证着谁，现在面对着我的这个人是谁，他说不是。为什么不是？因为没有我，本来就没有我，也没有我所，所以不是，没有这些东西。然后两个人谈不懂，他说我要走了。第二天早上，智公和尚，不是济公啊，是智公和尚跟他讲，他说陛下，那是西天请来的观音啊，配佛心意来这边，他跟你谈完了，你可有收获？他说啊，他说可是他已经跟我讲他要过江了，你知道金银就是银的江啊，马上过了河就到北方了，北方就是北魏了。他说那我要派这个派兵派大将去把他请回来，他说请全国之兵也请不回来了，因为他不可能再回头了，因为他已经可能走掉了，所以他就到了北方去了。我们可以了解，并不是做这些善事做这好事没有功德，而是你有这些东西，但是你要把它看成说这个做完了就要放下。各位，你了解佛法的精要吗？我们要真正的哈、啊、到心灵深处走一趟，就是这个道理。当我们的心灵深处走了这一趟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能放下，连这些都能放下，那我们的一些不如意，我们内心里头的一些困扰，难道不放下吗？都不放下吗？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只要给别人一点点啊分享，给别人一点点相处，这里面难道这不是大圣是什么东西？一个家庭主妇也是一个大圣，因为老先生退休了，他也是在大圣之中，只要每天早上他能够赞叹我还能走，光是这件事情他就是，可是他又必须要放下才可以啊。就像一个永远可以画的画布，可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把它擦掉，就像是一个沙盘，我把它涂一涂，涂会涂会，我又把它摇一摇，就这样而已。最后你应该拍拍手说我玩够了，就是这样子，没有钻到沙盘里头去走不出来的这样子的人。去过这个大陆，去过一个佛寺，那个佛寺呢叫在南京就叫做鸡敏寺，其实那个鸡敏寺就是智公和尚的道场。我去看了，我才哦，原来智公的道场是在这里。有一些东西啊，你到现场评调的时候，觉得古人的说法实在是他是很诚恳的，而且讲的是如此的实在的。那么这一段故事讲到这里的都没有了。现在领悟了，罗浮那王领悟到什么？因为他一切如幻如梦，而且这些东西都可能会，再好的这些东西都是无常的，都是不可靠的。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佛又开始又两只手一摊的时候，无量无边的这个摩洛耶山以及楞伽城通通又出现了，而且都是如此的光明，又是那么样子，而且不止如此，罗浮那王这个时候才看到，我又回到这个现实里头来，他又回到他应该去好好当一个国王这样子的一个来，你又要回到好好当一个家庭主妇，你又要回来好好去生活，又要回到你自己的生活现实里头来，是如此啊。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佛陀却开怀的大笑，那个开怀，佛陀大笑这件事情，你看佛陀笑过多少次？我觉得我跟佛学院的学生讲说，哎，你愿意不愿意写一篇论文就是佛陀笑过多少次当论文呢？是不是脸花微笑不是在笑吗？是不是啊？光是 楞伽城刚开始的时候，他看着他的时候就露出一些微笑，可是第二次要显现给大家看到，又回到本来生活的里头来。你现在是一个老师，你是一个企业，在企业体系下工作的人，你是一个工人，你是一个学生，你每一个人都又回到这个楞伽城，你自己的楞伽城里头去成就那份光明，现在又回到这里来了，而且要开开心心的生活，而且要开开心心的在那个地方去表现这个工作，而且要开开心心的任劳任怨，不管你是顺或是逆，都必须是如此。各位，我觉得我在读经，在读比较宗教的时候，我有时候觉得我是该跟你谈分享这一个部分。我在接触天主教的时候谈到主，可是天主教的整个的教法就是这，也是从这部圣经，只不过是解释的某些地方跟基督教以及不同基督教教派之间他们的不同而已。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相同，哪有相同呢？他说我就是从主那个地方，他差遣我来，他就是要我这样子，他就是要我做这个工作，他就是要我做去面对这个际遇，他就面对我这个遭遇，我就需要在这个遭遇之中好好把它做好，我就要在这个遭遇里头，我要好好的用我的智慧，我愿意在这个地方有所承担。这个观念是天主教的教义里头的观念。可是我在读华严经，谈到了四祖妙严品，看到了华严经的精要，读完了以后，我发觉每一会里头都是无量劫以来每一个人一切众生都是跟毗卢遮那佛所共啊这个成就的，每一个人都是跟毗卢遮那佛所共成就的。所以我们所面对的任何一个东西，我们都应该感恩，都应该从那个角度，在那个地方去看出光明，在那个地方看出喜乐，在那个地方看出那个真正开怀一笑，就必须是如此。你所碰到的所有不如意的事情，你所碰到的这些东西，都必须去欣然去接受。这件事情从一个结果的角度去看的话，佛法以及这个圣经里头的东西也并不是相差很远啊。所以这个法是如此的美妙，如此的圆融。那么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赞叹他自己，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拈花微笑，每一个无常的生命，每一个生命的无常都必须在那个地方开出花来。各位，你是不是真正能够体会佛法这么美妙这一部分的启发呢？你能有所在这里有所启发，你当下就应该觉得欢喜，而且你这一辈子应该受用无穷才对。所以等到这个时候，你领会到了佛原来是如此的灿烂的微笑的时候，并不是只有佛的微笑，是每一个楞伽城上面的佛都在微笑，每一个楞伽城的菩萨都看到佛在微笑，人天眼目通通都看到微笑，看到佛的微笑，这件事情跟佛的脸化微笑又不是又在一起吗？所以我觉得写论文其实拿这个当题目，我觉得一定很有意思，去多找几多读一点，然后就拿这个东西，即使写小的，只写薄薄的一篇论文，都具很具有创造性，都很具有一种启发性，应该是如此啊。所以我给佛学院的同学们讲，我说这也是一个题目，任何一个地方你读到一个地方，你都有所领会，你在那里会领受到真正自己受到开发跟开启。这个心是一个开阔的，这个生活会变成喜乐的，所以法喜在这里，禅喜也在这里。我曾经看过，而且也真正面对过，他抱怨着，什么佛陀慈悲，什么上帝慈悲，我才不相信他会慈悲，为什么让得我那么苦？苦的是你啊，苦的是你，是这个当事人自己看不出那个智慧啊。可是上帝也是给这个智慧，佛陀也是给这个智慧， 只是一个从有来看，一个从空性来看，就这样而已。那么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大慧菩萨就开始了祈请，然后百八问就来了。所有百八问的东西问的是什么呢？问的是这个无法三自性，八四二无我，就是问这些东西。整部经的经要都在谈这心灵世界的东西。所以我说这部经以现代人来讲，说这部经在讲什么，就是带领你到心灵深处走一趟，走完了以后你就清楚了，原来就是这个样子，是能结成就是这个样子，最后是如幻如化，就是如此而已。那么这样子，我们今天要回过头来了，今天在谈无常品的时候，要给各位带进到另外一个主题。我要花这么老婆心切的心，让各位去回顾这一段，主要的目的是带到今天的讲题。今天这个讲题是要谈什么呢？今天的这个讲题要谈的是解生密义，也就是说在无常品里头，它其中有很长的一段经文，应该是在入大圣楞伽经里头第174页啊。那么这个佛光山中委员会的那本译本的呢，是在211页。这里面呢在我们的讲义里头，就是第七谈到解生密这个部分。所以一切法如缘起意啊，执着生密，其数无量。所谓相执着、缘执着、有非有执着、生非生执着、灭非灭执着、圣非圣执着等等，此密执有无量种，皆是凡愚分别执而密执着。这一段话我们给各位解释你就清楚了。在我们的心理世界里头，我们很容易就我们有很多心理生活的素材啊，这个心理素材里头，透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透过六根，然后产生跟六尘相应，就产生六识。我们有很多的识，然后这些识我所看过了以后，我就执着在那个地方。等到我一执着在那个地方了以后，我就执着它不放，那这个东西呢，它就锁住在你的心里头。这个东西呢，我以前给各位提过这个问题。我说心理学家 Freud 啊，我相信 Freud 呢，他一定是读过很多佛经的人，而且读过英译的佛经。为什么呢？他的潜意识的这个部分，就跟这个生密这个部分是几乎是可以，你可以看到他有关于梦的解析、心的解析里头的内容，几乎都是相应的。我总认为他读过这些东西啊，而且当时呢，印度是在英国的统治之下，所以这些东西呢，译成英文的部分，在欧洲在19世纪的末年、20世纪的初年那段时间，应该是被这些大的学问家阅读过，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心理学家，我们看到他做这一方面的解释，他引用了这些东西。他说我们整个的一个心、意识这些东西，我们有了以后我们就执着，我们有一部分不会把它压抑在我们的意识里头，平常我们够不到它，但是它会变成我们潜意识的一部分。潜是前面的潜，我有过的一些想法，我不管是好的或不好的这个是憎恨的或者是有爱的，是这个觉得忧伤的或者是喜乐的，我喜乐的时候我不便表达出来，忧伤的时候我也有不便表达的时候，我把这个东西我就偷偷的把它压进去，在我的意识的底层，也就放到了我们的阿赖耶识里头去了。可是它 会变成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突然间它就会冒出来，在潜意识里头它会冒出来。也就是说，我在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它会突然间会自然而然就跑到我的脑子里头。所以我跟别人讲话的时候，那我就会联想到别的东西。我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自己心里里头原来所想的某些东西，就会跑出来。我们的恨跑出来，我们的爱执爱也会跑出来，我们的对种种事情的相会跑出来。什么叫做相？你可以很了解，你有没有觉得说，你有时候会觉得说，诶，我看那个人看起来好像比较顺眼，我看那个人看起来好像比较不顺眼，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很有这种经验啊。为什么？那为什么你看不顺眼那个人，人家别人却看得很顺眼？为什么？就是说你在看他的时候，他就同时会跑出来。这个是在你潜意识里头很容易就可以够得到的。但还不止如此，有一种东西它会变成潜意啊，就是它不是一个只有一个 suppression， 它会repressive 到一个相当深度的里头去，你平常也够不到它，可是它会在梦里头出来，它会在你无缘无故里头突然间出来，这些东西它会令你痛苦，或令你整个的失掉了你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这个对现实生活的一些扭曲，它会出现。而这些东西往往跟我们的情绪上，或者是情绪失常、焦虑失常，或者是心身症失常，或者精神失常，都会有关系，因为它已经涉及到更深了，它会扭曲你了。那个东西我们称为叫潜意到比较深的那个部分里头去了。那么这么说来，我们可要留意了，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好的坏的啊，弗洛伊德把它称它叫做盆烫收水桶。为什么称它叫收水桶呢？就是说我们平常用过的东西，吃剩下的东西，消化不来了，通通把它丢在盆烫里头，它就在里发酵，然后来拿一个盖子把它盖着，我们好眼不见为净。可是你要知道它发酵得很厉害，你打开来你就知道。所以我们心理世界里头就自然而然的有一些痛苦，有一些扭曲，有一些心理上所产生的一些不平衡，甚至于我们对一些事情的解释，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它不受到了这个东西的干扰。所以我们本来不会跟那个人变成那么样子的敌对的，但是现在就跟他变得很敌对。我们本来对这件事情我们的损失不会觉得那么难过的，现在会难过到活不下去。这些东西就不断的在内心里头翻滚，那个东西不就不只是发酵而已，发酵就会发酵出别的东西出来啊，就不是只有原来的盆烫而已，所以它除了盆烫之外还会发酵出更多的东西出来。那这些东西就叫染发，不是染头发了，是染尽的染啊，它就染得很厉害。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心理世界里头就一些困难就在这个地方。那现在他这部经里头告诉我们，深密的意思就是说，在你很深的地方有一些东西锁得秘密的紧紧的，那些东西被潜意的被压抑进去的东西锁住了，在你的心灵的深处怕感怕在那个地方，这就叫做结，这也叫做解锁戏法。这些东西呢叫做戏服，这些东西也同时也就是我们种种的以后会在那个地方透过这个事啊，也就是这个染的染值，它也会有的会在现世里头直接投射出来啊，有的呢是带我们带着它变成种子，深深的种子，它不断的就又出现在他下一步的一个轮回之中。